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把巴西的两大黑帮列为恐怖组织；
川普起诉华尔街日报，新版诉状加入新细节；
日本和菲律宾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启动军事情报合作谈判；
以色列总理下令首先接管加沙70%的领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宣布，美国将于6月5号正式把巴西两大犯罪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首都第一司令部”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在正式生效前，两个组织已经先被列入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金融交易受到限制。卢比奥说，两大组织长期策划针对巴西警方、公职人员和平民的暴力攻击，势力更是已经扩展到整个地区和美国境内。川普政府将动用所有手段阻止毒品流入美国，切断犯罪集团资金来源。这项宣布正值巴西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访问华府后不久。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他表示曾要求美方把这两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并批评总统卢拉对犯罪集团态度软弱。对此，卢拉的外交顾问阿莫林回应，巴西欢迎国际合作打击洗钱和军火走私，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干预的借口则不可接受。巴西政府担忧美方此举未来可能成为军事介入或制裁巴西金融机构的依据。根据专家估计，这两个恐怖组织合计拥有超过5万名成员，势力遍及整个南美，他们的海外联系主要集中在欧洲。
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周四重新提交一份高达10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华尔街日报》刊登有关他和已故富豪爱泼斯坦关系的报道，严重损害他的名誉。在这次新版诉状中，川普加入了一个新细节，指出《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故性侵犯者爱泼斯坦收到一张生日贺卡，上面有川普的签名，但川普和他的律师表示，这张贺卡是伪造的。去年7月15号，《华尔街日报》记者就此向白宫查询，川普随后打电话给新闻集团名誉主席默多克表达不满，默多克当时回应说，我会处理。川普因此理解为默多克相信他的说法，那篇报道不会发表，但最终《华尔街日报》仍然刊出了相关内容。这起诉讼在迈阿密联邦法院提起，被告除了《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之外，还包括新闻集团、默多克本人、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汤姆森以及2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爱泼斯坦是一名声名狼藉的金融家，他曾因性犯罪震惊美国社会。2019年，他在纽约的狱中死亡，官方认定为自杀。
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再度升温。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领袖会谈，双方宣布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未来渴望共享高机密军事情报。这次会谈适逢日菲建交70周年，小马克思以国宾身份访日，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强调菲律宾将和日本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双方在会中对东海与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主张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外界普遍认为，相关表态明显针对中共近年来在东海和南海日益强硬的行动。除了安全合作，日菲也讨论军事装备出口。日本4月份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后，双方已研究向菲律宾提供海上自卫队阿5V 级护卫舰和 TC90 教练机，以提升菲律宾海上防卫能力。如果日菲成功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未来可能与美国形成三边军事情报合作框架。由于美国和菲律宾已签署有类似的协议，三国在南海及台海周边的安全合作渴望进一步强化。今年日菲关系持续靠近，双方已签署相互准入协定， 扩大联合军演与部队交流，被视为准同盟关系。而台海局势也是双方关注焦点。日本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小马克思日前也坦言，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恐怕无法置身事外。
周四，在约旦河西岸举行了一场会议受访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收紧对哈马斯的控制，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接管更多的加沙领土，首先推进到70%，一步一步来。在内塔尼亚胡讲话时，台下的听众高呼，要求他控制整个加沙地带。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后，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进行了长达2年的军事打击。2025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退到了一条标志他们控制范围的黄线。根据军事地图上标注的这条线，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大约53%的领土，其余部分由哈马斯统治。周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移动了这条黄线，说是这构成对停火协议明目张胆且持续的破坏。去年10月，由美国斡旋的这项协议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停止袭击。但是自从停火以来，哈马斯重新武装并重建军队，违反了停火协议，因此以色列也多次袭击加沙。在停火协议缺乏进展的情况下，以色列逐步控制了更多加沙土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美伊达成60天协议，川普暂缓拍板并画下强硬红线，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达成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不过，川普总统准备过几天再决定是否批准，并给伊朗画下强硬红线，警告重新动武的触发门槛。请听报道。
美国媒体 Axios 周四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内容包括延长停火、启动伊朗核谈判计划，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正常。不过，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向调解人转达他需要几天时间考虑才会决定是否批准这项协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周二，美伊双方已基本敲定了协议条款，但仍需两国高层正式批准。美方官员透露，伊朗已表示获得必要的批准，并准备签署备忘录，但伊朗官方尚未证实。根据协议内容，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不受限制，也就是伊朗不能收取通行费或骚扰商船，而且必须在30天内清除海域内的所有水雷。美方也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解除程度将视商业航运恢复情况而定。美方官员表示，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美伊双方将在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的浓缩铀活动。作为交换，美国同意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等问题，以及一项帮助伊朗建立人道援助物资输送机制。若协议最终签署，将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最重要的外交突破，但距离达成正式核协议仍有漫长谈判要进行。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周四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再对伊朗画下了强硬红线。他表示，如果谈判结果对美国不利，美军将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川普重申，伊朗虽然是非常出色且老练狡猾的谈判者，但美国目前握有压倒性筹码，因为我们在军事上已经击败了他们。伊朗海军和空军已在先前的冲突中遭到重创，美军动用包括 B-2 隐形轰炸机在内的数次打击行动，已有效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当天，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锁定伊朗军方石油贸易与多艘涉嫌运输石油的船只。财长贝森特表示，目的是阻止伊朗利用石油收入重建军力。不过，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汽油价格飙升，美国民众感到物价上涨。福克斯最新民调显示， 反对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比例上升至 60%， 高于4月份的 55%。 对此，川普总统坦言，美国政治选举过于频繁，中期选举与总统大选仅相隔两年，导致采取军事行动的窗口期变得十分狭窄。不过，这种政治压力并没有让川普总统在针对伊朗问题上却步。总统强调，他必须做正确的事情，阻止伊朗发展核能力才是他首要的优先任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加拿大国会就中共对美国神韵实施跨国打压问题举行听证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共正在系统性干扰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各地的演出。多位国会议员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计划提出动议，维护加拿大的自由和主权。请听报道。
周四，加拿大国会就中共在加拿大对美国神韵实施跨国打压的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应邀参加了该听证会。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出示了大量证据，显示中共正系统性针对加拿大的市政、省级、私人及联邦剧院施压，试图阻止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的演出。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Joe Chipka 说，在过去两年中，加拿大出现超过20起针对神韵剧院及国会山政治人物的虚假炸弹与死亡威胁。今年，神韵也遭遇场地拒绝预订、剧院疏散以及演出取消等情况。学会法律顾问 Joe Etienne 表示，呼吁本委员会协助确保加拿大的剧院不再被用作外国审查的工具，并保护艺术机构及其观众免受外国干预。神韵艺术团2006年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立，致力于复兴几近失落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赢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赞誉，令中共惶恐不安。为了阻止神韵演出，中共甚至向神韵演出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剧院发出大量虚假炸弹威胁，恐吓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今年三月，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因虚假的炸弹恐吓信取消了6场神韵演出，仅在加拿大就涉及密西沙加、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各大城市，已构成跨国性质的犯罪行为，直接影响加拿大人的文化自由和加拿大艺术家的安全。Joe Etienne 说，无疑，中共这些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犯罪，例如破坏秩序、威胁生命与骚扰等。而中共对神韵与法轮功的立场也非常明确，指令自上而下，组织性强且公开进行，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现场多位国会议员谴责中共跨国镇压行为，呼吁增加立法，共同维护加拿大的自由与主权。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纽斯表示，希望就此议题提出一项动议，委员会借此向国会报告，明确谴责中共在加拿大的外国干预行为，包括恐吓、审查或压制艺术表达与言论自由的企图，并重申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恐吓、维护基本自由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英国智库警告，台海如果开战，恐怕引爆核冲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台湾朝野出席美国国庆活动，赖清德赠送美国3项礼物；
中国清华顾委会名单曝光，黄仁勋、库克和马斯克赫然在列；
伊姆卖违规商品遭欧盟重罚2.32亿美元。
中共防长董军再缺席香格里拉对话，被指跟内斗有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周三提前举办庆祝活动，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赠予美方3项礼物，包括送上花瓣是美国国旗的兰花，以及台湾传统小吃鸡蛋糕，表示祝贺。此外，赖总统还送上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自传，请古立言转交给总统川普。赖清德表示，衷心期盼台美几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基础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的关系，未来能持续深化并加强合作。他还说，我们不容许任何势力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因为台海的和平稳定牵扯到世界跟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台湾和美国应该要持续深化经济的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时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强大的民主体制不需要一样的意见，需要的是对核心价值的共同承诺。他说，台湾的成功也提醒着我们，民主的置业永无止境，每一代都必须重新承诺去捍卫自由、透明和问责制度，尤其是在面对企图破坏我们社会的外部威胁时。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国民党党魁郑丽文也出席了这场晚宴。
据《金融时报》披露，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已经接受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加入他们的顾问委员会。这个顾问委员会的背景极具分量，现任主席由苹果执行长库克担任，成员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微软执行长纳德拉、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等重量级企业领袖。事件引发美国政界的关注。由于黄仁勋同时也是川普政府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外界担忧他的双重角色可能涉及国安风险。分析认为，黄仁勋此举是为了在美中脱钩的大趋势下保留同中共学术和商业圈的对话窗口。事实上，受到美国出口禁令和北京本土保护政策的双重夹击，英伟达正在流失中国市场。但黄仁勋日前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仍希望重返中国市场。清华经管学院被认为绝非是普通的学术机构，而是由中共直接掌控，而且是深入参与中共军民融合战略的核心机构，旗下还拥有多个专注于军用 AI、导弹和火箭技术的国防实验室。因此，外界呼吁国会两党议员明确企业领袖在和中方合作的尺度，同时明确他们给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时的界限，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欧盟科技监管机构周四表示，在经过第一阶段广泛调查后发现，中国在线零售商 Temu 对平台上的非法产品销售没能采取足够措施加以阻止，因此处以$2.32亿的罚款。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这项耗时近2年的调查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带来进一步处罚。这项法案要求大型网络公司采取更多措施打击平台上的非法及有害内容。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监管机构是在收到泛欧消费者组织及其17个国家成员的投诉后，对 Temu 展开调查的。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委托一家独立检测机构进行的神秘顾客抽查发现， Temu 平台上销售的充电器中有很高比例没能通过欧盟的基本安全测试。几款接受测试的婴儿玩具也被判定具有危险性，不仅化学物质超标，还因含有可拆卸部件而存在窒息风险。除了电商方面，瑞士仿制药巨头山德士周四表示，公司已经针对中国的抗生素成分阿莫西林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反倾销申诉草案，以捍卫公平竞争和欧洲的制造力。
中共官方28号宣布，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率团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意味着中共防长董军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彭博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董军会再次缺席，但知情人士没有说明原因。专家分析认为，董军也许正陷入被习近平清洗的麻烦中。反观率团出席对话的孟祥青并没有官职，是历次率团的团长中地位最低的一个。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中共派低级别的官员参加会议，是中共在军事外交方面一个重大转向的标志。因为习近平前几年大规模搞所谓的东升西降，展现中美共治全球的叙事，特别是2019年以来，派出中共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进行直接对话，刻意表现中美对等的外交姿态。但是从去年突然由胡刚峰少将率团参加，反映中共在军事外交层面大幅度变低调。他认为这种转变可能和中共的内斗形势有关。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从5月29号起举行三天，最新会议日程表显示，今年的对话会没有安排中共国主题专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智库警告，台海如果开战，恐怕会引发核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航太公司蓝色起源的重型火箭新格伦号，周四晚上在佛州卡纳维拉尔角进行地面点火测试时爆炸，现场窜出巨大的火球和浓烟。公司证实没有人员伤亡，工作人员都已经撤离，对公众安全没有威胁。事故发生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火箭当时正在美国太空军发射场进行引擎点火测试。根据直播画面，这枚高约29层楼的火箭在点火后不久就发生剧烈爆炸。贝佐斯随后在 X 平台上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天，但我们会重建并重返飞行。他也指出，目前仍然无法确认事故原因，公司已经展开调查。NASA 局长艾萨克曼表示， NASA 将协助调查并评估事件对 Artemis 登月计划的影响。他说，太空飞行不容失误，而开发重型火箭极其困难。蓝色起源的竞争对手 SpaceX 公司的执行长马斯克也回应了这个消息。他写道，实在太不幸了，研发火箭确实很艰难。这枚新格伦号原定执行第四次发射任务，为亚马逊的 Amazon Leo 项目运载48颗卫星，挑战星链卫星网络。所幸爆炸时卫星还没有装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目前已经掌握事件，但暂时没有寄出进一步的管制措施。
台积电高层周四表示，随着 AI 应用快速扩张，带动用电需求激增，能源效率已经逐渐取代单纯的运算能力，成为未来芯片发展的关键挑战。从智能手机到 AI 数据中心，客户都更关注如何在不增加耗电的情况下提升效能。台积电预计，从2纳米到预计2028年前后的 A14 制程，芯片功耗可降低最多 30%， 同时效能提升 20% 以上。除了持续提升电晶体密度外，先进对装、3D 堆叠和光子技术等方案的重要性也将持续增加。
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公布月球基地推进计划，将展开3项无人登月任务，利用商业公司的太空船把月球车、探测仪器和研究设备送往月球的南极附近，为未来载人任务探路。 NASA 表示，月球基地的目标是成为人类在地球外的第一个长期前哨站。根据规划，2029年前预计完成25次发射和21次登月，运送大约4公吨的货物，2029年到2032年建设电网等基础设施，2032年后推动太空人长期驻留月球。此外， NASA 计划于2028年部署多架跳跃式无人机勘测月球地形，并测试新一代月球车，为未来建立月球基地和前往火星奠定基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重量级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的评估报告说，一旦美中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可能会引发核战争。请听报道。
在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一份长达156页的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深入检视美中军事准则在台海情境下的演变。报告指出，目前亚太地区正逐渐成为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核心，不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库，许多无核国家也在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两者都对整个区域的战略稳定构成挑战。报告称，一旦台海发生冲突，中美双方很可能大规模攻击彼此的指挥、通讯、情报与监控系统。智库警告，目前外界几乎看不到双方已建立有效的安全护栏，也缺乏避免误判升级的交战规则。在台海冲突情境下，美中双方的目标并不相同，中共的目标是把美国及其盟友阻挡在外，美国则是强化台湾的防卫韧性，但双方都有可能在多个军事领域展开大规模作战。报告中特别指出，台湾对北京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因此任何冲突都可能迅速升级，核威胁将始终笼罩在美中冲突上空。报告还提到，相较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长期存在军控与风险管控对话，截止到目前，美中之间几乎没有成熟的核安全沟通机制。专家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发生危机时会更容易出现误判。虽然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库规模至今仍远远超过中共，但美国官员与军备控制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扩充与提升核武能力的速度比其他任何核武国家都还要快。根据美国国防部去年底的报告，中共预计到2030年将拥有1000枚核弹头。美国科学家联盟估计，目前俄罗斯、美国与中国分别拥有约4400枚、3700枚与620枚现役核弹头。报告预估，除了台湾议题，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以及中东冲突扩大的风险也预计将成为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与会国防高层的讨论焦点。分析提到，美中双方能否透过这场年度安全会议降低区域军事误判的风险已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共的威胁不仅是伸向全球的魔爪，更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专制和信息封锁下，无数人因为信仰和说真话面临牢狱甚至死亡。要消除这个威胁，唯一的出路是帮助中国人民觉醒，从内部改变中国。
这听起来很难，但希望之声做到了。20多年来，我们用短波信号穿透那堵无形的数字高墙，让数百万中国人听到了被掩盖的真相。中共看似强大，但他最大的死穴就是害怕真相曝光。
希望之声是一家完全独立的非盈利媒体，我们的使命就是用真相覆盖中国，让暴政无所遁形。现在我们需要您的力量，每捐助20美元就可以使中国人听到5分钟真实的声音。您的每一份捐助都在推动解体中共的进程。请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会把捐款方式发送给您。
捐助希望之声，让真相的电波继续传递，让自由的曙光早日到来。感谢您的支持，世界因您的善良而美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